然而救主也承认环境的艰难，他知道他教会所住的地方的危险，罪恶和偶像是到处都有的，他知道他教会的难关，所以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主耶稣以他的殉道者为荣耀，所以他说，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安提帕的名字是别处圣经和历史所没有提到的，但是这是一个真为主受苦的人的名字。人虽然不知道，主却特别提到他的名，说到他的忠心，这是何等的赞许。圣徒的死在主的眼前是何等宝贝呢？主认识凡属乎他自己的人，主知道谁为他经过艰难苦楚。虽然人不认识谁是安提帕，但是善牧认识他羊的名字，这是何等安慰人的一个思想呢？虽然孤单，虽然人的眼睛看不见，虽然受逼迫一直到死，虽然在世界上没有所遗留，虽然历史学家不肯在他的历史上为他留这三个空格，就是名字、生死年月日、生平，但是主的眼睛看得见，主的心也记得，主也赞美，主也夸奖，这真是一个关锁的圆，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世界的人不能摸他，因为他是主眼中的同人，他也是不容易把什么给世界的人，他单认识主，也单求主的喜悦。一个孤单的殉道者是主所夸奖的殉道者，我们感谢赞美主，他从来没有忘记一个无名的不露名的仆人，无论谁在暗中为他受苦，他总是知道并且也放在心上。主啊，你向我们的意念是何其多呢？在将来国度的时候，凡为主受苦的都要得着荣耀，现在所失去的生命将来都要得着。不止一个安提帕，所有无名的英雄在生命和死亡中为主做殉道者的都要发光，像太阳一样。在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主看见别加摩特别的情形，撒旦不只有一个座位在那里，并且他是亲自住在那里。在狮子的洞口，我们难免要看见殷红的血泽和残碎的骨头，在撒旦所住的地方难免就有逼迫的事。撒旦原是做杀人的凶手，从起初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做见证，一个真的见证，一个引起撒旦怒气的真见证，一个叫撒旦国度受亏损的真见证，都要叫仇敌发出逼迫来。一个见证不会叫撒旦受亏损，就不是一个真见证。一个真见证就必定激动仇敌的怒气。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做见证也不至被杀。安提帕不止做见证，他是一个忠心的见证人，忠心做见证的都要受逼迫。撒旦不怕我们空洞的话语，但是忠心的见证撒旦就受不住了。光做见证好像不必出什么代价，但是忠心做见证的就是冒自己的生命于危险，代价在此。 谁愿意出呢？当安提帕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主允许他们的难处，所以主还没有怎样的质问他们。他是一个慈悲的主，他在审判中纪念怜悯，他尽他的力量赞美教会，凡他儿女所有的长处，他无不知道，无不鉴赏。他承认他们环境的艰难，他赞美他们坚守他的名，没有弃绝他的道。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他们并没有弃绝一次交给圣徒的真道，他们还是守住主的名所包括一切的意思。这个名就是表明主身位的荣耀。他们并不因着主血肉的身体忘记了主的身位。他们虽然眼睛没有看见过主，但是他们还相信主的神格。他们坚守主的名，也不弃绝主的道。这些的事儿，从一个住在世界的教会发出来，原是何等的不完全呢？但主是不抹煞人的好处的，所以他赞美他们。主前半的赞美是比后半更有力量，因为坚守是比没有弃绝要好得多。然而坚守和没有弃绝究竟也是不容易的事儿。就是这样已经够叫主的心感激，所以他喜欢这样的提起赞美他们。主能这样对今天的教会说这样的话吗？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岂不是基督的身位到处被人家弃绝吗？人家称赞他们20世纪的文化，但是20世纪的世界岂不仍是撒旦的座位吗？但是有一个安提帕，他名字的意思就是反对众人，他用他自己的血盖印在他所做的见证上，像斯提凡一样。他是一个不甘缄默的人，地狱的权势、世人的逼迫、生命的危险，都不能叫他不发出反对众人的声音。为主做忠心的见证，不爱惜性命到死的见证人，今天在什么地方呢？14节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这赞美的话语已经过去了，责备的话语现在来了。巴兰的教训到底是什么呢？巴兰到底有什么特点呢？他因为贪婪的缘故，就打算要侍奉摩押的王，去咒诅神的以色列人。神已经禁止他了，然而他又来到神面前求问，因为他的心已经被高位多金所动。幕后他还是到底去了，虽然他所说的有许多是真的，但是他是勉强着说，并非从心而出。他这样做就一步一步地往下走，一直到明明地与世人联络，为世人设计绊倒神的子民。现在的教会岂不是这样吗？把神的真理拿来做买卖，就是巴兰的法子。到底巴兰的教训是什么呢？到底巴兰的教训是什么呢？神借着巴兰的口对以色列人说，他们应当独居，不 不列在万民中，但巴兰自己的教训却是要以色列人除去他们与万民中间隔断的墙，叫以色列人与米甸人联合，共同拜偶像，共同犯罪。所以巴兰的教训就是与世界联合，这个教训的结果就是叫教会失去他们拿细尔人的资格和热切爱主的心。世界与教会中间本来是有深渊隔开，巴兰的教训叫巴勒盖一座的浮桥，让教会和世界能够联合亲爱。巴兰的法子就是叫巴勒利用摩押的妇女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偶像，去犯奸淫。因为教会与世界的联合，现在什么事儿都是安乐顺利的，安乐和顺利就叫他随便起来，所以巴兰的教训才有盛行之一日。吃祭偶像的东西和犯奸淫是巴兰教训所结的罪恶。圣灵界的保罗早已警戒他的教会离开这两个特别的罪了，请看哥林多前书六章八章和十章，这两个罪恶从前叫以色列人变为荒凉，现在又破坏了教会的贞洁。巴兰在表面上是神的先知，是亲近主的人，但是他要利用他的能力来得着钱财。他自己和以色列人没有仇恨，不过他的杜甫就是他自己的神，他杜甫的神既然生了要求，他就不自主的愿意咒诅以色列人。他利用罪恶厌乐，叫以色列人降格与米甸人同等，有情在先，引诱在后，犯罪就是最终的结局。人若站在罪恶的坑边，邪灵是永不睡觉的，一有机会他就把人推入坑里。吃祭偶像的东西是为了杜甫，犯奸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两个都是叫肉体快乐。世界的社交聚会和世界的情欲已经领导以色列人和别加摩人进入罪恶的深坑里，但是跟从在以色列人和别加摩人后面的人尚是源源不绝呢。巴兰这样败坏了以色列人的分别，叫他们与列国和列国的偶像调和，他的预表是很容易明白的。教会一与世界联盟，教会一得着世界的好处并用之以吸引血气的人，故宫的先知自然就应当为着本身的利益竭力来破坏所有敬虔的分别。这部的堕落是一个团体的堕落，从来未经悔改，更不必说收回已经失去的阵地。虽然历来有很多的个人离开这样的教训，但是团体的恢复直到如今尚未见过。每一步向下走，脚步的速率都是逐步加增。以色列家呀，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星，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虽然从那时以后有许多的复兴和改造，但是这不过都是局部的，并没有新鲜的起手。教会何独不然呢？人说现在有个新五旬节，但是这新的五旬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头一个的五旬节，岂非也是历时不久吗？像你是有恩慈的， 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外邦人到底长久住在主的恩慈里吗？岂非从当时起，巴兰教训的势力日加一日，巴兰的信徒日多一日，只等到全教会都被这罪恶的教训所模范化吗？不错，以色列人后来也有叹息痛苦，要除去他们中间可憎之物。但是让我们说一句温柔的话，教会今天岂非尚是坚守主在这里所定罪的吗？虽然也有小部分的人反对这样的牵动，但是到底有几个能够避免这种势力的影响呢？我们现在应当借着主的亮光查看我们的自己到底站立在什么地位上。我们是在巴比伦里面，或者是在营外呢？我们个人到底曾用过什么功夫叫教会与世界分别呢？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严格的禁止信的和不信的同父一恶。对于这个，我们到底已经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了没有？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伴侣像我们别的行为一样要受同等的审判。神虽然要在经历上做我们的父亲，但是他说我们若不从他们中间出来，他就不能实行他的父职，也不能表明他的父情。现在的集合，现在的工会，现在团体的数目真是多，但是有几个神的儿女在这样的团体中还记得哥林多后书六章的庄严教训呢？神所禁止的恶自然有许多的意思，但是这恶意思的总结不过就是与人联合来得出一个共同的目的。在社会上的联络、婚姻的关系、生意的股东都是恶的代表。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负恶最要紧的地方还是在乎教会本身的问题。现在有许多的组织法不过就是尽量的把教会和世界调和起来，除了仪式以外毫无生气。人可以因着受洗礼变作基督的肢体和神的儿女，得救的与不得救的可以一同来到主的桌子前领受晚餐。在这一种的组织之下，与世界分别是绝对不可能的。信徒在教会里，世界也在教会里，到底要用什么法子来分别呢？慈善的事业、神学的教训和教会的一切的仪式，总不会叫许多混进教会的人，有时候是混收进来，变作神的儿女。但是许多的人还不能看见他们现在在教会里所负的到底是什么恶。有的国家竟然有一种国家的教会，因着议会的定案竟叫全国国民都变作基督徒，还有的因为父母是基督徒就叫凡他们所生的也都变作基督徒，全家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家。你能够给他一个合作的名，但是他是死的，你叫他们不过变作奉行故事的假冒为善的，这是因为你勉强要他付一个基督徒的名。你竟可以不讲他的实在情形告诉他，叫他受你的笼络，受你的欺骗，但是他到了永世以后或者要清醒过来，但是那个清醒是何等的可怜呢？看见自己在无边的黑暗中，这是因为你和他同负一个恶，所以他受了欺骗 被你带领到那个哀哭切齿的地方。你若早为分别，或者可以激动他的良心，或者可以叫他不至如此。犹太化的教会自然免不了有许多的掺杂，可以看莫祥士美拿，大家都未得着稳当的证实，大家都是受试验盼望得救的人。如果教会不是一般已经得救的人，不过是一个得救的法子，那就难免同负一轭。照着现今时尚的意见，人们加入教会乃是盼望得救，教会里面自然难免成为圣徒和罪人所共成立的机关。人们不相信得救证实的道理，所以这样的情形是必然有的。巴兰是一个故宫，就是受故的先知，他是因为钱的缘故才预言。今天在教会中间，巴兰的学生是何其多呢？因为当有钱才能够盖礼拜堂，才能够买圣经，才能够供给传道先生。但是五旬节是钱买不到的，千年国也不是因着钱才建在地上的。当日巴勒雇巴兰来做工，现在教会则求世界的人出钱雇传道先生。有的世人还没有戴上基督教的面具，教会却向他募捐。教会对那些还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说，他们能奉献他们的钱财，因为我们的用法是不错的，我们就不必管用什么法子得着这个钱财。有钱就可以办慈善事业，就可以开学堂和医院，有钱就可以印圣经，有钱就可以派出传道先生去边荒布道，有钱就可以做千万的善事。我们何必管如何得着这钱呢？目的若是好的，我们何必管法子呢？现今20世纪的时候，还能盼望神再行神迹吗？这样的请求使人来帮助教会，这样的要求撒旦的儿女用物质来破坏撒旦的工作，到底会有什么结局呢？我们能不能手里拿着世人捐钱所印行的圣经，去告诉他们以他们的本相呢？我们能不能证明世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都应当沉沦呢？我们能不能告诉他们说他们是魔鬼的儿女呢？我们能不能对他们说，凡属肉身的人不能叫神喜悦呢？我们若向世人要钱，我们就要更改我们的福音，拍卖我们的真道。世人并不一定给钱的，他们断不肯出他们的金钱来供给他们的自己。巴兰一做我们的先知，我们就不要太方了，这个方就是钱孔，也叫孔方兄，就是不圆滑。最少的话总应当调和一点，应当和世界联合，让世界和你掺杂，你才能帮助他。应当有好看的建筑物，应当有舒服的椅位，应当有好听的音乐和悦耳的道理。我们既然不能盼望他们升高来达到我们的程度，我们就应当降格相救。没有交际会，没有聚乐会，没有百十其他有滋味的会，怎么能引起世人的注意，得着世人的欢心呢？说句实话，如果我们一方面要受世人的帮助，一方面又要传真道，他们就要回转过来对我们说，你劝我们捐钱，你劝我们积财于天，但是你又说我们是不能到天上的人，这是什么话呢？读者诸君，我是不是说得太重呢？神的忠心儿女岂不是随在都有这样的感觉吗？ 实在说来，没有合适的话语足以形容复明为基督徒的所有行为的失败。我愿意我们像耶利米一样，愿意我们的眼泪像泉源一样，能以为名成为神子民的人昼夜痛苦。可怜教会一天过一天堕落到世界的水平线以下，还在那里自诩以为世界升高到他们的程度来了。如果我们再说到现在的传道功夫，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巴兰的教训真是得着不少的信徒。钱是传道功夫的势力，薪水是做工的条件，一月多少薪金是做工的头一个问题。如果没有钱了，做工的人就也去了。款项出得多的就能盼望得着一位领袖，贫穷的乡村不能拿出大数目的就永远得不着一位先生。富足的教会，宽大的钱囊，就最有盼望能得着他们所羡慕的人。贫穷的教会，无论他的敬虔和信心怎样在神的面前富足，总要觉得自己的不如人，不敢要求他们所钦佩的人。有了钱就有拣选的能力，钱少一点儿，就不能不接受所分派给他的人。人所要求的就是要有一位成功的传道先生，自然这个成功是指着世界方面说的。但是又是神在他的怜悯中叫一个教会得不着一位巴兰来执行巴兰的教训，就是有时有了敬虔的传道士，但他在巴兰教训盛行的教会中也不能有所发展，不然就要被人家撵走了。敬虔原来是人所不喜欢的，所以敬虔永远不会受人欢迎。世界若也羡慕敬虔，它就不再是世界了。所以在今时际的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真是不多呀。我们就是说这么多，我们若再说心也不快乐，于事也无益。但是对于诚心爱慕基督、忠心尊敬基督的人，让我把这个最严肃的事儿摆在他们面前。巴兰的教训到处都有，这是何等不荣耀主的名呢？如果除了这些法子以外，我们就不能维持教会，就不能供给传教士，那么为什么不让这样的工作倒塌呢？如果基督徒没有了世界就不能进前，不久他们就要看见世界没有他们还是能进前的。从前的法利赛人比现在的基督徒是更有智慧的，他们说这些钱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因为人不相信神的能力和爱心，所以就发明许多的法子来补满这个缺欠。如果神真是没有能力和爱心，那么何必我们用心机叫神冒这个名呢？如果神是会失败的，为什么不让他失败呢？如果神会失败，则我们何必这样筹划呢？如果他不会失败，则我们的筹划岂不是表明我们绝对的没有信心吗？圣经在什么地方用过组织的法子来筹款呢？捐钱的人应当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不要罪人的祭，他所要的是他儿女乐意的奉献。圣经在什么地方有这雇工的制度呢？不错，做工的得工价， 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是传道士到底是谁所雇的呢？到底是谁的仆人呢？基督徒是出钱雇传道士吗？或者他们是奉献给神呢？传道士到底是神的工人呢？或者是教友的工人呢？神可以借他的子民送钱给做工的人，但是在送钱的人这一方面，他们并不是付薪水给传道士，乃是奉献给神。至于收钱的人这一方面，他并不以为做了多少工，应当得着多少的薪金，乃是从神手里受着供给。如果主的信徒不能因着不用法子而奉献，则神岂缺少他的钱吗？我们何必要他的钱呢？如果神的仆人不能完全信靠主，则请他改途别业，吃一碗诚实的饭更好。圣经中没有一个仰望人的神的仆人，听父工价就斩断雇工，这样就叫神的工作不受金钱的影响，免教基督的仆人中也有滥竽充数的人。我已经说过，我现在再说，我们若不能照神的法子而行，我们宁可什么都不行，让现今的工作倒塌，不要用世人的发明来代替神圣的制度。要捐钱就是乐意，要做工就是靠主，除此以外，是主所不喜悦的，也是忠心爱主的人所不愿有的。巴兰的教训有什么结果呢？第一，拜偶像；第二，犯奸淫。此时的信徒除了实际上如此犯罪之外，在灵性上还有许多类似的事。信徒因为不要做太特别的人，就吸收许多外邦的节气和风俗，而加以基督教化。他们利用许多外教的节气为信徒的肉体留地位，最终就成为一种合参的宗教。基督教出名拜偶像者出教训、仪式和实际。现今的教会真能脱离偶像的势力吗？什么是偶像呢？偶像就是把人手所做的当为神来敬拜，以人工为神者都是拜偶像。现在的教会中到底有多少能脱离以人工为神的范围呢？现在的信徒到底在何处能与世人不是中国人表明其分别呢？现今教会中有几人对于节期、风俗以及其他属乎偶像的事物是完全拒绝呢？还是孤为调和，加以美名，以为利用呢？不错，在许多事上，教会中人真和平常的中国人不同，但是我们真能说他们与世人有分别吗？恐怕他们与人不同的地方，并非因其为基督徒，乃因其洋化而已。这世界的神乃是撒旦，随从今世的风俗者都不能无拜偶像之嫌与事实。但是小子们，已经信主者，你们应当逃避拜偶像的事儿。教会在犯奸淫的事上其独厚于以色列人吗？圣经里明已接受异道为灵性上的奸淫，与世界为友也是奸淫之一种。基督教虽然在那里夸口他有本事能调和世界的学说、主义和哲学，即圣经所称之为小学或蒙学，使之化为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但主却斥责其为犯奸淫呢？ 他们不顾自己如何失去地位，因为要迎合世人胃口的缘故，却根本推翻了自己的信仰。为重生世人的脑想原是最无定准的，并且是满了黑暗和错误，这就是世人所谓的文化。现今所谓的基督教，并不是要传扬基督的死和复活，乃是要积世人思想的大成，潮流变迁，所以就不知不觉地顺流而下，时时重整，以其合乎时代。哪知道基督教把思想弄得时髦时，却离它的本源更远了。不错，他们真是热心，但为什么热心呢？要保守基督教的讳名。如果基督教可以有名誉上的存在，又何故乎既要道理之余胜与否？但是如果基督教是退化的，为何不让其消灭，另立新教？何必劳五人之力淡淡办货以维持门面呢？现今教会在道理上所犯的奸淫真是吓人，但是人又何尝以之为非呢？明明是属事恋事与事为友，而又美其名为服务为改造。神在现今的时候，乃是把他的教会留在地上，以证明世人钉死他儿子的罪，以证明世人之不堪改造。神所要做的功，不过就是拯救世人中之一部分，叫他们归于他儿子的名下。教会受了巴兰的教训，所以就殖民在世界里，因为现今的世界不只是一条路了，所以就应当尽量发展，使之成为教会的永远家乡。天国就因着教会的工作实现在地上，叫教会可以亿万思年常住此间。因此教育问题、劳工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国际问题以及其他千百的问题都当研究进行。这个忙尚未了时，教会自己的贞洁已经丧失无余了。教会与世界因着巴兰教训的介绍就彼此联婚，外面何尝没有智者发明的名词？但是主说，这是拜偶像，犯奸淫。